太后今天跟乾隆说话，这个面色的表情非常的冷峻。他直接问乾隆，你连日招那个姓陈的进宫干什么呀？这乾隆一听这句话，心想，哎呦，太后对我的行动很关注，这说明有人向太后给禀报了。乾隆不说话，这太后接着还问，在海宁你又干了些什么事啊？乾隆在那儿低头不语，太后当时这个调门就涨上来了，你真要恢复汉家的衣冠吗？要把我们满洲人都赶尽杀绝吗？哎呦，这太后发脾气了。乾隆当时把声音压低，太后，您别听那些小人胡言，儿子哪有此意呀？太后说，你没有此意，那我问你，那个姓陈的，你对他怎么处置？乾隆说，太后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人党羽众多，他手下有不少的武功高强的亡命之徒啊。儿子所以一直跟他在这敷衍着，乃是要找个最好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以免斩草不除根，终成后患。乾隆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太后听完了，这个脸色有点放晴。接着这太后就问，你这话是真的吗？乾隆听到太后这句话，心里明白自己的这个事儿啊，是肯定都让太后知道了，既已如此，那么自己就绝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乾隆暗想，干脆吧，我就决心诛灭了红花会这一帮子人。乾隆说，是，太后，三天之内我就要叫那姓陈的身首异处。他这句话说完了，太后阴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好啊，这才不坏了祖宗的遗训。哎，你跟我来。说着话，太后站起身来前面走，乾隆随后边跟着走向了武英殿的正殿。太后走进了殿门，太监一声吆喝，殿门大开，只见殿中灯烛辉煌，执事太监排成了两列，有八名王公跪下接驾。太后和乾隆走到了殿上，在两张椅子上坐下。乾隆往下一看呢，一瞧这八名王公，这都是皇室贵族啊，为首的是庄亲王允禄，此外是吕亲王、怡亲王、果亲王、成亲王、和亲王、于郡王以及慎郡王，这都是皇室的近支亲贵呀。乾隆心神不定，不知道太后这打的是什么主意，摆这么个阵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看太后胸有成竹，在那不慌不忙地说了，本来嘛，咱们八旗上三旗呢都是由主子亲领，但是主子接位的时候年纪还小，因此呢先帝归天之时曾经命令八旗由宗室八个人分统，只是这些个时候来边疆连年用兵，先帝的遗命一直也没有遵着办，眼下赖祖宗的福分今上圣明，回疆已然消平，从今儿个起呀，八旗归你们八个人分带，都要用心办事，以报皇上的恩典。这八个人赶忙磕头谢恩。乾隆心想，哦， 原来他还是不放心呐，这是要分散我的兵权呐。太后接着瞅了瞅乾隆，请皇上分派吧。乾隆心想，嘿嘿，他这个安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这使我可有点落了下风。反正呢，我也不想举事了，暂时分散兵权也没什么。眼看着他部署得很周密，我要是不答应，他定然还有对付我的办法。于是乾隆皇帝当时就把正黄、镶黄、正白、镶白、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这八旗分派给了八王统领。这八名王公他们听着乾隆的这个安排，心里边在琢磨，哎，说这事儿怪啊，按照本朝的开国仪规呀，正黄、镶黄、正白这三旗由皇帝自己带领着，这称为上三旗，余下的五旗称为下五旗，每一旗由满洲都统统帅。可这个时候太后封给八王统领，这是有点不符合祖宗的规矩呀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这是在削弱皇帝的权力呀。眼看着这太后遗旨，那是不能抗拒的，谁敢推辞啊？当下一个个都在那儿磕头谢恩，有的心里想，这个事儿啊，里边有说道，明儿个还是上折子奏本，把这兵权呢归还给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日子长喽，说不定能引来杀身之祸。这个时候太后把手一挥，旁边这个池玄拖着一个盘子走上前面就跪下了，盘子里边铺着一块黄绫子，上边放一铁盒。这太后拿起铁盒来，揭开这个盒盖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卷轴来。乾隆在旁边侧身一看，一看这个卷轴外头是雍正亲笔所书遗诏俩字儿，这说明这个卷轴里边的内容就是雍正的遗诏了。旁边呢住着一行字儿：国家有变，着八旗亲王会同开差。乾隆看到这里，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了。乾隆心想，哎呀，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露了，如果自己胆敢变更祖宗的遗规，甚至于说你要反满兴汉，这遗诏中必定是命八旗亲王废了我，另立新君。乾隆看到这里，心里边平静了平静，脸上没露出什么来，冲着太后说，先帝深谋远虑，明鉴百世啊，儿子只要及得上先帝万分之一，太后您也就不必再为儿子操心了。哼哼，太后哼了一声，把这铁盒交给了庄亲王，亲自上了锁，接着就说了，你呀，把先皇的遗诏恭送到雍和宫随承殿，安在那个正匾的后头，派100名亲兵日夜在那守着，就是有金上的谕旨也不能离开一步。乾隆一听这句话，把我也包括在内了，这东西我让动都不能动啊。庄亲王领了这个辞旨之后，把这遗诏送到了雍和宫去了。这雍和宫在北京西北安定门内，本是雍正没登位的时候的贝勒府。这雍正死了之后呢，乾隆追念父皇，把它扩建成了一座喇嘛庙。太后布置完了，这才安心，打了个哈欠，他觉得什么事都没有了。 哎呀，这万世的基业可要好好的看着。这句话说的虽然很轻松，但是弦外有音儿，乾隆都听出来了。当时乾隆送太后出殿，赶忙的就招来了侍卫询问。询问什么？询问那香香公主啊，这白朕马上向乾隆皇帝禀报，说皇上，陈公子已经送娘娘回宫了，娘娘在宝月楼候驾。乾隆一听说这香香公主回来了，刚才的那些个不痛快马上都忘了，非常高兴，赶忙的出殿走到了门口，回头就问他们在路上有什么事儿吗？白朕说，奴才等曾经碰见了红花会的许多头脑，幸亏呢这个陈公子啊阻拦着，没出什么事儿。嗯，乾隆就来到了宝月楼上，一看果然见香香公主是面壁而坐。乾隆心想，今天他把这香香公主带出去，一天的功夫肯定啊，这陈家洛得向香香公主好好的做工作呀，得让香香公主依附于我呀。他心里边很高兴，就问了一句，今儿个这一天在长城上玩的好吗？香香公主啊没搭理他。乾隆心想，哎，这是怎么做的工作呀？怎么跟原来一样啊？乾隆没接着往下说，好，你等着我安排完了大事之后回来我再问你啊。说着话他走到了临室，马上命令召福康安进宫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福康安呢就匆匆的赶到了。福康安进宫之后，乾隆命令他率领着小旗营军士到雍和宫各殿埋伏，嘱咐了他好一阵子。这福康安领旨走了，乾隆马上又命令白朕率领着众侍卫在雍和宫内外埋伏，安排已定了。接着说了，明儿晚上我在雍和宫大殿赐宴，你呀召陈公子、红花会所有的头脑以及他的党羽一起来到这儿赴宴。白朕听了这个话，心里边明白了，哎呀，这是要把这红花会一网打尽呐！心想，这定是一场大厮杀呀。他想到这儿也没说什么，磕了头，正要往外走，乾隆又说了，慢着。白朕回过头来，皇上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乾隆说，召雍和宫的大喇嘛呼应客。是。待了一会儿，这雍和宫的大喇嘛呼应客来了，一见了乾隆皇帝跪倒磕头。乾隆皇上看着他，我问你，你来到京里有几年了？呼应客说，臣服侍皇上已经21年了。乾隆说，你想不想回西藏去呀？呼应客在这磕了两个头没回答。乾隆又说了，这个西藏啊只有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，青海的不算，干嘛没有第三个呀？呼应客说，哎，回皇上，这是向来的规矩啊，自从国师他刚说到这儿，乾隆把他的话给拦住了，我呀是要封你做第三个活佛，去管一块地方，没人敢违旨吧。哎呦，胡英克一听，这个皇上有皇封啊，封我为活佛。这胡英克非常高兴，连连的磕头，万岁圣恩，臣 粉身难报。乾隆说，现在我叫你做一件事儿，你回去召集亲戚喇嘛，预备了硝黄油柴引火之物，等他传讯给你的时候，他说这话用手一指那白阵，你就放火烧宫，从雍和宫大殿和随成殿烧起。乾隆这话一说，把这胡迎客吓了一跳。皇上，这是先皇的府邸呀，先皇在这府里边遗物很多，臣不敢，臣万万不敢。乾隆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胡迎客一听，对呀，这皇上，这是现在的皇上啊。胡迎客赶忙连连的磕头，是，说着是啊，已经是吓得遍体冷汗，颤着眉微，臣，好，臣怎么着？臣遵旨照办。乾隆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，只要是泄露半点风声，我就把你雍和宫800名喇嘛杀得一个不剩。
是。
隔了一会儿，乾隆这情绪又往下缓了缓，接着说了，随成殿有骑兵看守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到时候可把这些个兵将一起烧死在里头，事成之后你就是第三位活佛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去吧。
是。
这手一挥，胡迎客又惊又喜，多少还带点害怕，谢了恩，跟这白阵一同退出去了。乾隆布置已毕，心中暗想，这一招叫一箭双雕，我把红花会和太后的势力一鼓而灭，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做这太平皇帝了。乾隆布置完了，这心里边甚觉的舒畅，一看这个案头上放的这张琴，走过去他就弹起来了，弹的是一曲《史明五路》。弹了没有几句的功夫，铿铿锵锵，这个琴音中充满了杀伐之声。弹到一半的时候，嘣的一声，第七根琴弦忽然断了。乾隆当时一愣，我这琴中的杀机，难道说琴弦也会知道吗？他推琴而起，走进了内室。这个时候，香香公主倚在了窗边望月，听见脚步声，寒光一闪，她把那短剑又拔出来了。乾隆一看她这个举动，当时眉头一皱，在离她的远处坐下了。陈公子和你到长城去，是叫你来刺杀我吗？香香公主听到这里，香香公主就说了，不是，他是劝我依从你。乾隆说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啊，我问你，他让你依从我，你听不听他的话呢？香香公主说，他的话我总是要听的，我半句都不会违背。乾隆又是喜欢又是高兴，这里边还加着嫉妒，还加着吃醋，心想，怎么他的话你就听呢？怎么我的话你就不听呢？乾隆说，那么你为什么还带着剑呢？把这剑给我吧。香香公主说，不，要等你做了好皇帝之后。乾隆心想，哦，原来你要这么样子来挟持着我啊。这一时之间，乾隆心里边又是愤怒，又是嫉妒，又是色欲，又是恼恨，百感交集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。乾隆脸上还强作笑颜，表示出一份大度。哈哈，我跟你说啊， 我现在可就是好皇帝了。香香公主说，哼，刚才我听你弹琴，你要杀人，你要杀很多人，你这还是好皇帝吗？你简直就是恶极了。乾隆听到这里心中一惊，哎呦，心想原来自己的心事竟在这个琴音当中给泄露出来了，而这个女子居然她懂得音乐，她能听出来。乾隆想到这里接着就说了，不错，我是有杀人，你那个陈公子刚才已给我抓住了，你从了我，我瞧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放他，要是不从，你知道我又杀很多的人。乾隆这几句话是由打心里边说出来的。香香公主听到这里为之一惊，你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吗？乾隆听到这里当时铁青着脸就问他，啊，怎么他什么都对你说了吗？香香公主说，对，他什么都对我说了，我就不信你能抓得住他，他比你能干得多。乾隆说，能干，哼，就算我今天抓不住他，明天呢，后天呢，这天下都是我的，他跑得了吗？香香公主听到这里不言语了，她自己在暗自思索。乾隆接着又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好皇帝也罢，恶皇帝也罢，你总是永远也见不着他了。香香公主听到这里，你不是答应他做好皇帝吗？你怎么又反悔呢？乾隆当时把这个调门就长出来了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哪一个管得了我。